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是主日，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圣徒都在圣殿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开始以前，犹太人是守安息日，就是守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礼拜六。他们守安息日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当敌人利用安息的时间来攻打他们，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抵抗。所以犹太人就这样非常严格的守了一千多年。但是当基督教兴起以后，凡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就开始把守安息日、守一个周的最后一天变成守一个周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一个转变？就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礼拜天复活的。所以基督教守礼拜天就是来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整个犹太历史上的这样一个大的变动，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都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耶稣都没有复活，我们信他人还有什么盼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是信的根基。所以为什么今天主日全世界的信徒都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要特别纪念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敬拜的权利。我们要特别珍惜我们今天能够自由敬拜上帝这样一个恩典。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圣殿，这是上帝的恩典。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对教会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基督教会就是忠实的宣讲神的话语，努力的遵循神的话语，这个是基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哪里有神的话，哪里有一群遵守神的话的子民，哪里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是主日，我们就要努力的忠实的来宣讲神的话语，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都能够被建造，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就利用主日的这个讲台给大家分享一篇信息，叫慎用舌头。啊，你们这个比那边好用，那边这样。我们现在看一节经文，这在雅各书的三章二节。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边来谈到这个舌头的重要性，他用了一个比喻，他用嚼环和肚来比喻舌头的重要性。我想这个肚大家都清楚了啊，一个船它一定要有个肚，你别看这个肚不大，它是管整个船的方向的啊，你肚往那边拐，船就往那边拐啊，所以这个舌头也很要紧。这个嚼环可能有人不太清楚，除非你们在农村待过。那嚼环是什么？ 交换式就是一个铸铁的一个半圆形的一个东西打成的，有好多齿在上边，然后呢把它套到牲口的嘴里，马的嘴里，牛的嘴里，然后就一根缰绳瞪着它。当你把这缰绳瞪紧以后，那个牲口它就难受，哎，它就得听话。所以我是在内蒙古去过，也学过骑马，但是没学会，不会骑。我们不会骑马的，就是真正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坐在马上，那就绝对不是骑马。骑马要半蹲半坐，你要用腿的劲儿夹住马，半蹲半坐，不能够老老实实坐上就不行。你开始坐上去还行，那慢慢的一时间一长，马一跑就差半拍了。当马的屁股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上走；当马靠着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屁股往下走，就一直这样碰，到最后我的裤线都碰开了，就到了那个程度，根本没办法哈。是那个马再烈的马，你只要能够控制这个缰绳，能够把让他马的头抬起来，他就听话。如果这个马低着头跑，那你就完了，你就根本就控制不了它。这就是这交换的意思。所以我想雅各一定会很懂龙虎啊，所以他用交换这个字来形容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啊，这非常特切的。今天我不给大家讲用明显的用舌头犯罪的事情，比如说用舌头亵渎圣灵啊，像这种我今天不讲。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涉及到我们在平常我们生活不太注意，但是很容易误用我们舌头的地方。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很多圣经的真理里边都有很多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似乎这两个是有点矛盾的。你比如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那我们说一切都是神在掌管，神确定的，那人还需要负责任吗？啊，反过来说，如果人要负责任，那神的主权又在哪儿呢？啊，好像我们觉得这两个就不可以并存，但是圣经两个方面都讲，信心和行为。保罗讲，好些行为不能让人得救，一切靠信，因信得救，因信称义。那雅各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亚伯拉罕把他的孩子献上，那就是以行为称义，那究竟哪个对呀？啊，好像这两个矛盾又是矛盾的，是吧？再一个，今天同样的，实际这些所谓二律相悖的真理，都是圣经很重要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见是矛盾的，但实际它是一个同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不可以偏颇的。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舌头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二律相悖的真理。一个是论断与劝诫，第二方面是真理与善恶，第三是诚实与爱心。啊，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看使用舌头的这个双重性啊，双重性。首先我们来看论断与责备啊，论断与责备。首先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啊，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人不可去论断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跟别人一样。就我们常常讲的，那手电筒老是照着外边，而不能照着自己。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审查自己，然后才可以去评论别人啊，这是保罗的一方面的教导。另一方面，保罗又说什么？在哥林提多书第一章说，他说有格里底的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又残又蓝，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一方面就让我们不可论断，一方面你看又要严严地责备。再一段，保罗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哎，大家就会发现了，一方面让我们不可去论断人，另一方面又可以责备啊，又可以劝诫，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摆呢？什么时候是论断，什么时候劝诫，什么时候责备呢？这个线画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考察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论断。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都是翻译本啊，和合本圣经是中文翻译本，那么在这个圣经当中被译为论断的这个希腊字有两个字，一共在整个新约圣经用过23次，其中21次都是来自于的那个 krino 这个希腊字。这个意思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是审判。因为圣经也译为审判，有时候译为非难、定罪、毁谤、挑剔。当谈到神对人的审判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字，所以我们这个大概就清楚了。所以说论断的基本意思就是审判，我们去论断别人就是要审判别人，这个圣经讲的基本意思是在这儿。那么审判，什么是审判？审判就有几个要素，第一，要有一个审判者和一个被审判者，第二，被定罪或者被宣告无罪，第三，被审判的人要服从终审的判决，这就是基本审判，就这么几个程序。那弟兄姊妹就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去审判别人吗？我们有论断别人的权柄吗？但是劝诫和责备就不一样。劝诫这个字在整个和合本圣经当中出现过9次，有5次都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主要被译为劝诫、警戒、劝，英文圣经可以译为指责、纠正、管教、死人之罪。大家看见有不同了吗？那么责备这个字整个在新约圣经出现29次，主要被译为什么？责备、斥责、嘱咐、劝、劝解、境界、警戒、指导、警告、敦促、鼓励。所以大家都看见这个论断和劝诫和责备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字它的基本意思，大概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论断，什么是劝诫，什么是责备。为什么人不能够论断人呢？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弟兄姊妹不能够论断别的弟兄姊妹呢？这有很大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属灵的权柄。保罗很严厉的在罗马书14章讲，你是谁？你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他的主能使他站住。啊，这讲得非常的严厉了。雅各也讲，雅各在雅各书4章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论断就是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去审判自己的弟兄，审判自己的姊妹吗？去定他们的罪吗？没有这个权柄，能够定罪能够审判人的只能是我们的主啊，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方面，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权柄。第二，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判定是非 去评论的时候，往往常常是看见外在的条件，或者看见外界很多的现象把它连起来，我们就开始做结论，就开始去评论，看不见人的内部的情况。所以除非我们对一件事情它的来龙去脉有非常仔细的体察啊，对很多的内部的一个过程能够有很深入的分析，否则我们很容易出问题。有一间教会，他们的创会牧师老牧师要退休了，本来就准备要跟他办退休手续了，突然长执会接到一个姊妹的举报，说可能这个老牧师有问题，可能犯淫乱。那根据在哪儿呢？他发现这老牧师常常进到一个公寓大楼里边去，半天都不出来，那也不是他住的地方。然后呢，他又知道这个公寓大楼里有一个生活作风很不好的女人在里边住着。哎，这一下就连起来了。那老牧师上哪儿去干什么呀？那是不是就上这个女的那儿去了？啊，就报告给长执会。长执会说：“不会吧，这老牧师平常挺好的。”那可是人家举报来了，你也得去了解一下。结果就派了两个执事去蹲点儿，就蹲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就蹲到那个公寓大楼的一个隐蔽处，看看究竟情况怎么样。哎，果然那一天礼拜六下午都不早了，看见老博士进去了。进他们就等嘛，看什么时候出来。嗨，一宿都没出来。说坏了，说肯定出问题了。这个老牧师他家不在那儿住，他一宿都不出来，他在里边干什么去？马上就回来报告。长执会醒了，果然有这个事儿。行，马上说不能让他这么舒舒服服就退休了，干脆就勒令他，要这个把他解雇了，啊，就开始写决议。刚决议写好，都还没有发表呢，哎，当地的报纸就出新闻了：某某大楼有一个孤寡老人过世。某某教会的牧师一直陪伴他到墓地。哦，原来才知道，原来这里边不仅有一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还有一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这老牧师经常去看望他，照顾他。那天礼拜六进去，他就老牧师就预感到这个老人过不去了，所以那天就是在他的房间守了他一夜，一直守着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就凭外在的一些现象开始把它连起来了，就开始联想，没有做深入的了解，都没有去问问这个牧师你进去干什么了，都没有，我们就开始要定罪。我自己在生活平常当生活当中也经常碰见这样的事情。大家看见我穿着这个西服上衣吗？是我师母给我买的，纯毛的。他很会买东西，但花时间就是，啊，这买的这个地方又是刚好on sale啊，减价啊，这个又是好东西，牌子好啊，就给我买了一套这个纯毛的西服。那我这个人呢，从小家境比较苦，所以从小有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穿的，因为平常买一件做一件新衣服啊，都要等到过年的时候穿嘛，啊。压在箱子底下一些，哟，还有一件新衣服，想着就很美，啊，所以就是舍不得穿。这个习惯后来到现在都还这样，买了一套新衣服我就舍不得穿，我买一辆新车都舍不得开，让他们去开，自己开就到这个得了哈。所以买了这套新衣服以后，我说那就行了哈，我就把它挂在那个衣橱里边，挂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穿。后来有一天是跟我讲道，师母说：“你看都好几个月了，你该穿了嘛。”哦，我说那就穿吧，结果就发现出问题。我们家呀，我是舍不得穿，师母就是头天买了第二天穿，而女儿是头天买当天买当天就穿。还有更厉害的，我们有一年去北京服侍完，那当地的夫妻就说北京的衣服我们穿的比较合适嘛，美国衣服我们穿的都大，所以就可以买一件合适的衬衣。哎，走到那个商店里，很大一个大楼，走着走着找不到这个姊妹了。哎，说这个姊妹上哪儿去了？看半天没有，结果我们就找。最后他的先生说，在这家店里。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他没有？准是在这家店，就等吧。 我们就说那等，哎，一会儿果然姊妹从里边试衣间出来了，哎，我说奇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他说你看吧，这模特儿身上没衣服了，他把模特儿那个衣服一脱下来，自个儿穿上就不脱了。所以这个弟兄一看这个模特儿身上没衣服，就知道肯定他的姊妹在里边试衣服了。哇，你看这整个这个生活环境就差别这么大呀！啊，所以那天说那好吧，你就穿吧，刚一穿坏了。这个地方一个大窟窿，哎呀，这师母说你看看看，买了纯毛的让你穿你不穿，非得放在那个 classy 的里边让虫子给咬了吧？那纯毛的最容易被虫子咬。哎呀，我一看也是这么一大一窟窿，也挺心疼的，也没办法，那就赶紧就放在那儿，然后就换一套衣服就去讲道了。刚好呢，买西服这个店，它有一个服务。如果你衣服破了，他可以替你补针织啊，你交一点，交几十块钱，他可以补好。所以那天礼拜一，我就拿着这个衣服就跑到这个店里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衣服因为没有穿，被虫子咬了，你能不能帮我补一下？要多少钱啊？”我跟他说。结果他把衣服一看，他说：“我要。”他说：“你这不是虫子咬的，是被火烧的。”我说那怎么会呀、啊？我说我又家我也不抽烟，我们家里人也没人抽烟，那怎么会烧呢？买回来就挂在衣橱上了，而且我一次也没穿过。我穿过一次，可能别人抽烟帮我烧的，也可能我买回来就挂在衣橱上，根本往哪儿都没去，怎么可能是火烧？我说绝对不相信火烧。他我就跟他说，他就是不承认，我不承认是火烧的。我说肯定是虫子咬的，他也不跟我辩论，他开始打电话。打了电话之后，他先生你接一下电话吧。我一接是他们部门的经理。部门经理说，先生很对不起，他说我去查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现在没有你这样的西服了，如果有我们给你换一套新的，一分钱不取，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你把这个衣服留下来放在这儿，我们替你织好，一分钱不取。哇，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好。后来我就问后来反思是为什么，因为人家是专业人士，人家看见这个窟窿的形状就知道那不是虫子咬的，因为虫子咬的是一缺一缺的哈，它一点一点的不平的，但是它这个口是非常圆滑的，就得火烧的，那人家就认定是火烧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它不是火烧的呢？我说我不抽烟，怎么会是火烧的？所以我就有一个前设，实际是错误的，就是我认为我买来的时候是好的。那既然买的是好的，我又不抽烟，我放在这衣橱里怎么会有窟窿呢？那肯定是虫子咬的。可是人家根据这个衣服的这个缺口，然后就认定了，既然你不抽烟，你也没有穿，那就说明你买的时候就有窟窿，你没看见，是人家愿意赔一套新的。弟兄姊妹看见吗？就是你这个前设一错，你整个全部推理全错了。最后我的衣服最后人家给治好，一分钱没收，就基本看不出来，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是生活当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次我去加油，加油站都满了，我就在后边等着。哎，一辆不大的车在那边加完油他就开走了，我就接着加。我这枪还没开始加，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油表，加了30多加仑。哎，我说不对呀、啊，我说这么小一辆车怎么会加30多加仑？我说是不是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油表做了手脚啊？啊，没有加那么的油，实际转的那么快，说我得注意一下。所以我就在加油的时候特别注意，看看加了多少。哎，一看加油跟平常别的加油站也差不多。哎，我就挺奇怪的，我说怎么刚才加这么多油？我就专门进去交钱，我都没用那个 credit card， 我就进去这样跟他说话。我说你们这个油表出问题了吧？我说怎么刚才那个加30多加仑的那么小一辆车？哎，他说先生你没看见，人家是夫妇两个开两辆车来加油的，开始前面一辆车是太太加了，加了以后就不要就把这个加油的这个枪油给先生，所以30多加仑是两辆车，因为我去的时候那个太太的车已经开走了，就是没有看见太太这辆车，我就开始就怀疑人家这个油表出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像这样的在生活中出现这样的事，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看了解问题的全面性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能单单看到一些外在的一些现象就马上就开始推论，就开始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缺乏这种属天的智慧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小心的。第三，我们的生命还不完美，所以我们常常是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而且加上某些客观的原因，可能我们比较喜欢哪一些弟兄姊妹，比较不喜欢另一位，所以当我们不喜欢的那位有了过失以后，我们在批评他在责备他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把我们个人的一些义气带进去，这不是说我们有意义一定要用泄私愤，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完整，自觉不自觉，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偏见、把自己的苦都掺纳进去，让我们的这种判断、论断不能够准确，不能够公义，啊，这是都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论断人的原因。虽然我们没有论断人的权柄，但是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试探。是当我们常常以教导者自居的时候，而且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完全接受自己的意见，否则就不高兴，就不罢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一点了。啊，教会里边经常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个人看得太重，把个人的意见看得太重的时候，有时候教会的合一就会出问题。大家看格林多教会，恩赐是不差的，一个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就是合不到一块儿，一合在一块儿就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多警惕我们自己的地方，啊。所以拿我们大陆话来说，就是扣帽子打棍子，啊，看见一个小的事情就跟人下一个大结论，而且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就去推断别人的目的动机。你怎么老这样啊？我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看见吗？这是什么？这就是属于论断了。你推断别人的动机，别人的诚心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教会也有假基督徒，对不对？真假基督徒并存，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去论断谁是真的假的。你总不能说哟，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了。啊，真假只有上帝能分，他自己知道，上帝知道，将来见主的时候最后都要出来，但是我们没这个智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就事论事，啊，就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觉得不太合适，我们就说这件事情，不要说人家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要诚信怎么样，这就是属于不是我们的可以判断的范围，啊，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这是一方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可以责备，可以劝诫，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同样都是弟兄姊妹，我们以同盟救恩的身份来劝诫、来责备、来警戒、来纠正。但是我们没有权柄去论断人，论断人就是自己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官的地位上去定自己弟兄姊妹的罪，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啊。这个就大家就比较清楚知道这个界限在哪儿。那第二方面，真理和善果的关系。一方面，犹大在犹大书里边劝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呐，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你看见了，就是说对这个真道基本的要道是绝对不能够让步的。啊，要竭力的去征战，要赤手冲向交付我们的真道，啊，要征战。但是另一方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又说什么？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就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你看，一方面要我们竭力的征战，另一方面又让我们不要增进， 那这个之间这个界限怎么画呢？啊，这又出现在一个问题。但是雅各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竭力持守真道、竭力争辩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持守、去争辩，这就很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说以爱为理由啊，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了，都是罪人，你犯了罪也没关系啊，彼此彼此就这样过了。实际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爱的一个表现就是要坚持真理，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偏离真理的人，让他们回归到真理上来，这个是爱的一种表现啊。所以不能够以爱心为理由去姑息错误，但是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够得理不让人，穷追猛打。保罗，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们叫基督教的金律啊，金子的金，金律。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里边就提出一个我们在去坚持真道、在争辩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大家想想，当我们自己有了失误、犯了错误，我们总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们，对不对？能够理解我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别人是有了失误、犯了错误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要去原谅别人、去理解别人、去帮助他。我们常常是自己有了错误，就要需要别人来理解、别人来包容。别人犯了错误，我们就是穷追猛打；如果别人犯了错误，我们去穷追猛打，将来我们有了错误，别人也是穷追猛打我们。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一同蒙恩的罪人，主常常在赦免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当弟兄姊妹有了失误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赦免他们呢？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有。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话一定要说在当面，千万不要在教会传闲话。这个传闲话是最影响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的，因为传着传着就走样。我们有时候开营会都要做一个游戏，几十个人大家站一圈，一个挨一个站一个圆圈，从我开始，我对右边这个人的耳朵小声说一句，说一句话，然后再让他小声的把我这句话他听到的话传给他右边这个人，这样一直传传传传传过来，最后传到我左边这个人，再把这句话传给我的时候，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在整个传的过程中，加一点减一点，这最后传出来就完全不是当时说话人的要说的话了。那如果这个话最后我说了又传到了这当事人的耳里，而且完全就不是我说话的原话，那当然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如果他来对证一下也还好，如果他不对，他存在心里，马上这个矛盾隔阂就产生了。所以有话就是当面锣对面鼓，不给那个闲话留余地，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跟他讲好了。当然有时候也不能完全做到不背后议论，因为背后我们要讨论教会的事工啊，教会讨论教会的啊一些施工人员的安排，难免就会谈到一些对弟兄姊妹的情况的一些评论。那这个原则怎么去把握？我给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在背后说的，我一定敢在当面跟他说。 这是我定的原则。如果我这样说了，我就又说了，他当面我不敢跟他说，你当面不敢说，你背后也不要说。就这样的话，所以背后你如果有工作有需要，施工有需要谈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限度。有时候我们师母我们在家里就会谈，哎，我说你别这么说，他说没关系，在家里说说话是吧，你在家里说习惯了，最后你在外边也照样说。所以这一边我们就特别的注意，要把握自己的嘴。你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你不一定有益处啊。你什么都可以说，你不一定造就人。啊，就是一定要有更高的原则来控制我们的舌头。而且我们注意，当我们在为真理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恩典真理并重，目的要以温柔挽回。我们常常以为去征战坚持真理一定要话语特别的尖酸刻薄，好像这个才能够坚持真理。实际我们真正是坚持真理，我们完全可以非常柔和的话，非常爱对方尊重对方的这个态度，可以把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看箴言书怎么说，箴言书说恒常忍耐可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要提醒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斗争文化里边长大的。我们现在虽然很恨文化革命，可是文化革命那一场斗争大批判，那种文化已经侵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去了，动不动就是批判，就是较真儿，啊，非得把这较得一清二楚。常常我们是赢了道理，伤害了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更多的怜悯，更多的同情，怀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帮助对方，而不是单单啊你错了，就像中国人讲的，啊，痛打落水狗，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这个东西是这个真是今天不能够再把这个东西带到教会来了。教会一定是有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在前面的，你没有一种爱心，你说的话再对，你伤害了他。谢谢。所以家就不是老是讲理的地方，家一定要有爱。你只有了爱，情通了，理才会通。你感情上有隔阂，你讲的再对，他听不进去的。所以恩典是在前面的。所以这一点有在我们教会，当我们的一些意见问题出现分歧的时候，有纷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不是单单是理，要有爱心，彼此怜悯，彼此爱，相爱的这个心去讲理，在这个基础上，那个理才会真正成为理。第四方面，一定是要肢体相顾，扶助前行。啊，我像保罗对我们教会把它比喻为基督的身体，哎呀，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你看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实际上帝就是按照他的意思，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安在这个身体上做肢体。肢体各有不同，功能不同，但是都谁也不能够取代谁。眼睛不能说因为我能看你耳朵不能看，你就我就比你强；耳朵说我能听你听不了，我就比你强。都不是，如果都是耳朵都是眼睛都是手都是脚，也不是身体，它一定是不同的肢体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弟兄姊妹恩赐不同，但是谁都不能取代谁，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肢体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给的恩赐努力的在教会来参与侍奉，合起来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既然是身体，那就连在一起的，肢体之间绝不能够相互的斗争，相互的残杀，这个身体就受损失。一定要是彼此爱惜。你说一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那就流血了，你总不能说哟，你的手指头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不重要，把手来一刀砍掉得了，绝对不会嘛，对不对？一定是赶紧找个创可贴啊，赶紧包上啊，让他止血啊。你一个是自己出汗，全身都难受嘛，这就是肢体的关系。是当一个弟兄姊妹软弱了，怎么办？努力的凭着爱心去帮助他，包容他，帮助他从软弱中站起来，从失败中走出来，这个身体就强壮了。当一个肢体，我们就无情的去打击他，那请问？这样对基督身体好，对我们好吗？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唇齿相依的，这样一个荣辱与共的这样一个关系。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快乐；一个肢体软弱，大家一起难过。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一定当弟兄姊妹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一定要温柔谦卑。我们老是有时候会站着为神发义怒，啊，替神要建立公义，要圣洁教会。实际我们本人就是需要被神赦免的罪人。不要审判定罪，要怜悯劝诫；不要无情打击，要设身处地；不要肆意去毁坏，要扶持建造。这就是我在整个。和教会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按照神的几个教训，我自个儿给自己立的几条规矩。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记得当时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其中一道题是诗篇150篇，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啊，就非常困难了，因为诗篇很多诗篇都很喜欢。他非要问你只能选一篇，最后我就选了130篇几节经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如果上帝要真要向我们较真儿，要追下罪孽，请问我们谁能够站得住？如果上帝没有赦免之恩，谁能够站得住？那既然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来赦免我们，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那当我们弟兄姊妹真软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就不能够去饶恕他们，不能去什么爱心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当我们对主的恩典其他越深的时候，对自己的瑕疵认识的越透的时候，我们怜悯饶恕弟兄的胸襟也会越宽广。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那个人，那个主人饶恕了他。最后他一出去抓住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揪住他不放。你看看，最后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主人，主人说这个恶仆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不是去包庇罪恶，乃是用满有同情满有怜悯的心，当一个弟兄姊妹陷在软弱中，甚至陷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目的是让他重新回到正道，目的是要扶持他重新站起来，而不是让他永远倒下去。这是第二方面。第三，诚实与爱心。这句话是常常我们弟兄姊妹常说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用爱心说出真理，用爱心行出真理，这是当时这句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我们常常说诚实话，我们却忽略了爱心，常常说反正我人就是这样啊，我就是口直心快，有话直说，说诚实话，强调了说诚实话而忽略了爱心。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非常可笑的错误，因为那时候我是大学的班长，后来不知道看了一本什么书，就说你对周围的人朋友同学要诚实，有话说真话。哎呀，我说那好啊，就有一天我就把我们同屋的一个同学约出来，是东北人，吃完晚饭我们就到未名湖去聊天，我说我必须要跟你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你说吧。他说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假模假式的。哎呀，这句话一出来我真是这么想的，哎，就这么说了。这个同学好多天不理我，伤了他了。后来他舅舅是在北京军区工作的，他去找他舅舅，把这件事情给他舅舅说了，还不错，他舅舅还比较有远见，说你这个班长可教，因为他跟你说真心话，是这样他才重新跟我说话呀。你现在才懂了，你说他，你真的觉得他是假模假式的，你也拐个弯说说吧，对不对？你都没想想，你这样说出去，你是在帮助他呢，你还是说伤了他呢？就忽略了爱心，只强调了诚实而忽略了爱心。你没想到你这样说出去，你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想一吐为快，啊，你看碰到一些，但圣经怎么说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就是心直口快，我改不了。他不是改不了，他觉得心直口快挺好，实际心直口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你心里全存的是善，那当然心直口快就很好，你出来全是善。如果你心里存的是恶，你还心直口快，出来全是恶。所以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固然是不好，但是口非心非，口见腹剑也许更坏。你这口是心非，你起码你的口里还是嘛，你起码你口里还有蜜吧。我们这唇里全是恶，全是刀，出来的嘴里口非心非，口见腹剑恐怕更伤人。所以你不要说啊，我就改不了，我这脾气。他不是说改不了，觉得不够是好事儿啊，我不搞两面三刀，我有时候话就直说。真是发了脾气，我改不了，接着电话谁？哦，老板，把人改就开始改了。那怎么改不了？那不想改。好，所以一定要知道，你这个爱一定是爱心说诚实话，一定是要以爱心出发去说诚实话的。 这不能把这个问题断绝了。只有当我们充满了对神对人的爱，口直心灰，口直心快才是好的。你看主耶稣圣经就讲了两个原则，我们行事为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就是一个大的原则。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当地一个弟兄来看我，我就把那个龙井茶拿出来去招待他。他一看，哟，冯弟兄，你怎么还用这个龙井茶的这盒子？我怎么了？上边有一条龙啊！我龙怎么的？那不是撒旦魔鬼吗？你还怎么用这个盒子呀？我说真的吗？实际我你们第三本书啊，你们这边没有。我圣经的难题第三花了几十页来写这个事情。根据我现在的考察，中国这个龙和圣经中讲的龙恐怕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你中国的龙的图腾你就能看得见，它是两个起源的，一个可能是各种动物的那种不同的形状合在一起，再一个是天象，天象的那种28宿啊，这些它画出来这种龙的形象，所以从龙的图腾起源看，还真不太像是圣经中这个龙。但是他就觉得反感很强，你怎么还用这个龙的龙？我说你觉得不好啊？当然了，我说那行，那就把它扔了吧，我就把它扔到那个垃圾桶。我没觉得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让他感到软弱了，那我们今天可不做。何况我只是把茶叶盒子扔了，茶没有也没扔，他的茶叶换到另一个塑料盒子里边装，那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农历茶照样喝，对不对？但是你盒子没有了，这个对我的没问题，那他也感到心安理得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总的原则，对，你凡事都可以行，但是不一定都造就人。如果对方因为你这个行为他感到软弱了，那我们就不做啊。所以今天爱心和城市化之间，就是一定要有注意到，一定要用爱心出发啊。这个情就包括言语行为都在内，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以爱心为前提，以造就人为目的，所以一定把这两个搞清楚。我是不是凭着一个对他的爱来说话？我要想一想，我这句话出去后是能够真正使他受造就，还是让他受伤害？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就先想明白了再出口，我们的舌头就会谨慎了很多。千万不要老子一热一冲，哇，一句话就出去了，那一出去呢有时候就收不回来了啊。所以为什么舌头这么难控制？因为言为心声。所以我刚才说了，主耶稣说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都说出来。我们之所以这么困难的控制舌头，就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让我们的生命真与完善，我们生命总还是有里边有些恶的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不能控制，所以你舌头就不容易控制。所以今天我们慎用舌头，关键在改变内心，不在于说你去说话的技巧。你说话的技巧，你再注意，如果你内心不改变，你总有露馅的时候。你不能成天的捏着嗓子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说话，啊，同样一句话，你的态度无一样，意思完全不同。你说你特别爱的孩子哭了，哟，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这个很好吧？你先生你一看着就烦，他一说话，你又怎么了？你听见没有？刚同样一句话，你的语气语调重点一变，完全的意思全变了。所以是关键在于人的心态，我要努力的调整。按照上帝圣经的启示，我们努力的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着对人对神的爱。那这个问题改的自然，你的语气语调用词自然就会变。 所以保雅各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因为我们今天，我个人的观点，在我们一生一世不可能成为完全人，只能是变得越来越像主。只有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会改变。我们要努力的追求像主。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无法完全制服舌头，是因为我们无法完全致死我们的肉体。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当我们舌头有了过失以后，我们不要灰心丧气，怎么又说这话了，因为本来我们就不完全。所以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舌头有了过失也不能心安理得，反正我就不完全啊，还是要努力的追求更像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一定这两个极端我们都要注意，不要走极端。所以我们要努力做，向上帝呼求。有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第一段是在诗篇141篇第三节，请。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保守我的嘴。第二节是在诗篇49篇4节，请。耶和华我的磐石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不是我们多好，我们多完全，我们才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如此而已。我们就能够因这样的信成为义，成为你的眼中的义人、圣人，成为你神家的一员，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父神，感谢你不仅拯救我们，还使用我们，让我们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磨练，让我们在团契的人和人的相交当中，不断把我们身上不讨你喜悦的自以为意、骄傲自满等等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抹掉，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教会越来越强壮，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有当我们往下扎根，我们才能够往上结果，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个认识主，归向你。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